可拉后裔你可以去查考这些资料，很多啊。可拉后裔是特别是一个在大卫的乐团里面有参与的一个人啊，你可以查到，很容易查得到这些资料。好，让我们一同来看诗篇四十五篇十二节，我们来看这个心腹的荣美跟福分。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推罗的民必来送礼，民中的富足人也必向你求恩。为什么推罗的民要给这位心腹送礼呢？为什么民中的富足人要向他求恩呢？这个女子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也可以说籍籍无名，但是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一个的地位跟尊贵，连推罗的民都要来送礼给他？为什么？因为什么？他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了，因着这个婚娶之后，他成为什么？他成为王后，他成为与王联合的一位与王最亲密的人，所以他因着与王联合，他都得着王的尊贵与王的地位，如同王一样，受到推罗民送礼物，受到富足人来到他的面前求恩。所以让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与耶稣基督联合，我们得到何等的荣耀、尊贵跟丰富。因为耶稣基督的尊贵，耶稣基督的圣洁，耶稣基督的义也成为我们的义，我们的圣洁。所以让我们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得到何等的丰富。林前第一章第三十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跟救赎。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联合，基督的一切的丰富就成为我们的丰富，他的圣洁就成为我们的圣洁，就好像头的尊荣就成为这个肢体的尊荣一样。所以我们再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的丰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怎么样也得了丰盛。因着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他的里面也得着基督的丰盛，他的丰盛成为我的丰盛，他的公义成为我的公义。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了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在他的里面我们得着了神的义，因为基督的义归算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的义，他的丰富，他的义成为我们的义。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与基督联合是何等的重要，我们一切的恩典福分都因着我们与基督联合。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在基督里，在原来的文字是 in Christ， 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他的里面我们才得到这些福分。同样也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灵里面与基督更深的联合，如同约翰福音十五章所讲的，像枝子完全的结连在葡萄树上，完全的住在它的里面， 我们就更能够得着神的恩膏，神的丰富。要我们再看十三节，看这个心腹的荣美，我们一同来读。王女在宫里极其荣华，她的衣服是用金线绣的。然后我们注意，在原来的文字，特别在和本里面，你发现这个宫字旁边有什么三点，表示原文没有的。的确原文只是描写他在里面何等的荣华， All glorious Vivian， 没有讲 Vivian the palace， 没有把这个宫字放进去的。所以也有一些人的解释跟翻译是指到这个荣华，这个华美是指到这个心腹身上的华美，是指到他 Vivian 在他里面极其的荣美。的确今天我们属于基督，我们属于神，我们满有神的形象，神的属性，满有神的荣美。特别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八节应许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仿佛从主的灵怎么变成我们能够反照神的荣美，我们里面满有神的荣美跟属性。这个新人是照着他的真理仁义圣洁而重新在我们里面得着神的属性，所以我们里面有荣美，有神荣耀的属性。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按照诗篇二十四篇，因为什么？荣耀的王在我们里面，荣耀的王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荣美，我们里面极其荣美。那不单我们里面有神的荣美，在十三节跟十四节描写他的衣服是金线绣的，穿锦绣的衣服，表示他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见证摆在人面前的时候何等的荣美，何等的异形。也就是启示录十九章第八节所说的，这个心腹是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圣徒所行的义，是预表我们基督徒有荣美生活的见证跟异形。然后第四，最宝贵的福分是他被引到王的面前，与王同在，与王同住。描写到我们基督徒能够与耶稣基督密切的联合，能够常活在主的面前，主常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常住在主的里面，享受他的同在。这是新约最大的一个福分，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灵诚实，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可以享受主的同在。好，这是四方面，这个心腹他的荣美跟福分也是应用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诗篇四十五篇，所以我们也从这样的一个的分享当中可以学习怎么很细的一节一节把里面的真理跟应用能够把它带出来。那将来我们无论用诗篇来讲道，用诗篇来查经，你就知道那个方法啊，不是单单只是讲一个过去的事情啊，更重要是如何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跟主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诗篇四十五篇是个很好的例子啊，前面讲了我们对神的认识，对基督的认识，然后后面 讲到我们作为基督徒，耶稣基督的心腹，我们的应该做的啊，还有我们所能领受的福分。所以诗篇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泉源啊，将来我们在牧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带领弟兄姊妹来查考诗篇啊。那么甚至在你的讲道里面可以常常讲诗篇。我上礼拜在方舟教会讲到的题目就是有福的人，蒙福的人，就用诗篇第一篇啊来讲啊，怎么成为一个蒙福的人。好，有没有问题？诗篇四十五篇，没有的话我们就翻到诗篇五十一篇。诗篇五十一篇里面有很多关于罪的描写，救恩的描写，非常丰富的基本的教义啊，都在这篇诗篇里面。好，我们很快的只读第一节，读到十一节，好，一到十一，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的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去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
在你面前行的恶，以致你
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肋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屎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好，我们停在这边。那么这段诗篇分开两个主要的大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分别讲到求赦免、认罪跟承认罪性，然后最后再求赦免。然后第二段从第十节到十七节讲到求福星啊，而且委身传扬神的道，跟张自己献上。然后十八节跟十九节可以说是个附注，乃是为西安跟百姓祈福。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一节，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那我们知道大卫做出这样的一个祷告跟认罪是因着什么事情啊？因着他跟拔示巴犯罪啊，甚至也杀害了乌利亚，拿单先知来警告他，他的良心被苏醒了，所以他就在神面前认罪，而写了这个认罪的诗篇，诗篇五十一篇。那他来到神的面前求神来赦免，他能够得着赦免的根基或者凭借是什么？ By means of what? 他凭什么那么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呢？因为什么原因？神的慈爱跟慈悲。所以他说按你的慈爱，按你丰盛的慈悲，因着这两点他能够勇敢的来到神的面前求赦免。假如神没有慈爱，神没有慈悲的话，他就不敢求。 也不会得着赦免。但是神他认识神，神是慈爱的神。那究竟慈爱是什么意思？在英文圣经翻译 loving kindness， 不能完全把这个字义表达出来。在希伯来文这个非常荣耀的字是 hesed， 让我们一同来读 hesed。哇，这个 hesed 不是普通的爱，在原来的文字是表达是一种 steadfast love， 是一个坚定不移、不会改变的爱，很固执的爱。神在创世以前就爱了我们，所以不会因着时间、空间或者你的软弱改变他对你的慈爱跟拣选。神的爱是个 hesed， 这个 hesed 这个字在原文是指到一个不变的爱，无条件的爱，固执的爱。就好像就是一个人他爱上一个女孩，哇，这个女孩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情况，但是他还是爱她，不变的爱她。就好像父神爱我们，虽然有时候我们软弱，我们跌倒，但是神还是不断的爱我们，不改变的爱我们。而这种爱在新约圣经用另外一个希腊字来做类比的表达，就是 agape。 所以新约的 agape 的爱就类等旧约 hesed 这个字，是用来描写神那个毫无条件、永不改变，甚至可以说是 very stubborn enough， 很固执的爱。从神来的爱是应该很固执的，不会因着人的改变有任何的改变。所以第一方面，他认识神有 hesed， 有不变的爱，不会因着他的跌倒犯罪，神的爱就迁移了，就减少了。第二，他认识神是有慈悲的，英文圣经翻译 mercy， 但在原来这个字 rahmin 这个字 rahmin 这个字更是可以来表达是 compassion， 怜恤、体恤、怜悯。所以这个 compassion 这种的慈悲的怜爱这个字 compassion 这种爱在新约圣经也用来描写耶稣基督。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九章，马太福音第九章他看见第九章三十六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个怜恤就是 compassion， 就是旧约慈悲 rahmin 这个字，表示一种同情、同感、感同身受的一种的怜爱。就是耶稣看到这许多的人，看到他们真的是困苦流离，他们真的是痛苦，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受伤害、迷失、被逼迫。耶稣能够了解、感觉到他们的那个感受，他们那个困苦，他们的那个的痛苦。所以圣经说主就怜悯他们 compassion， 能够与他们同感同情。所以神的慈悲、神的 mercy 这个字不是单单指到一种的爱的感情，而且是指到一种能够出于肺腑的感情跟同情同感。所以这个字的字根啊 ，remain 这个字的字根，一方面是表达肺腑，就是能够从里面有感觉的、有感动的、能够同情的，别人的流泪成为他里面的流泪啊，是这样的一个怜悯，这样的一个同情。那么另外这个字的字根有一个更美的意思，这个字根呢？也是用来描写这个子宫 womb。所以就让我们了解这种的慈悲跟怜恤是出于母夫子宫，是一种骨肉相连，如同母亲爱他子女这种的切身之爱。那这种的慈悲跟怜悯呢，我们来看一个说明，在以赛亚书49章就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描写跟图画，来说明这个怜悯，这个怜恤。49章15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好，看到吗？这个怜恤是指到像一个母亲一样，出于他那个母爱，这种切身之爱，来爱他的婴孩，这种爱，而这种爱就是天父对我们的慈悲的爱，是从神的生命里面真实的流露的一种爱。神不是好像只是一种很理性的爱，还是神爱我们好像一个母亲爱他所生的孩子，这种切身之爱，因为是他的骨肉之亲，这种爱。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神的慈悲，神的怜恤是何等的宝贵。神真的用他所有的感情，用他的生命，有感觉的，有 affection 的，有感情的，来爱我们，而不是一种好像可怜我们的爱，不是，乃是像母亲爱他的婴孩的这种爱。好，其实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神的两种的爱的描写，他的慈爱或者他的 hesed， 有他的慈悲，那慈悲也可以翻作怜恤或者怜悯 ，rakmin 这种爱。那第二，让我们看，在第一节里面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涂抹我的过犯。什么叫涂抹？涂抹这个字 ，King James Version 翻作 blot out， 在原文是 mahar。那不单是 blot out， 在原文更是表达是 wipe out 跟 erase 这两个含义。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32章有用过。我们来看出埃及记32章，32章32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点点点点，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涂抹，同一个字 mahar， 涂抹我的名，把它 wipe out， erase， 涂抹掉，就表示说我们的过犯被涂抹，我们的过犯是写在神的册上有记录的。我们每一个犯罪你要小心，不会是没有结果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一个的过犯，神都非常的注意，而且神会什么？写在册上，记录在案，除非神赦免，把它从册上涂抹掉，把它 wipe out， 否则的话将来每一件事情神都会按照这个册上的记录来让我们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所以让我们看一看世人甚至基督徒将来他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所有的这些的过犯其实神都有记录。我们怎么可以看出来呢？我们看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 说不定这些记录的事情神都交给天使来记录，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有个 guardian angel， 这个 guardian angel 不但是来保护我们，可能也是记录我们的过犯。唯有我们求耶稣的宝血来涂抹，其实过犯就被涂抹。我们一同来看20章12节，我们一同来读。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看到吗？记载写在上面。对信主的人，他们的过犯，或者说他们的事情，甚至他们爱主的事情，或者美德的事情，都会记载写在这个册上，生命册上。所以这个生命册不是单单只有得救的名字，而且在这个名字里面有一大堆的资料。假如你在神面前没有认罪，没有悔改的，没有被涂抹的，都会写在上面。将来连不信主的人都要站在这个白色大宝座面前，也接受神的审判。但是对信主的人是另外一个卷，另外一个卷子，是生命册。他们也要站在神的台前受审判。你贪爱世界，你犯罪跌倒，所以神要审判他们，不是审判下地狱，只是审判不能够得国度，得作王，整个紧紧的得永生，因为他们的名字，感谢神，是在生命册上的。但是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不是在生命册上的，是一个另外一个卷，把他们一生所做的败坏犯罪的事情写在上面，面对神的审判，这些都写在上面。唯有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来赦免，我们认罪，这些的罪才会被什么 erase， 我们才不会落在这样的一个的白色大宝座面前的审判。我们成为那个心腹，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主相遇，不需要落到启示录的20章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落到那个审判是对那些不得胜的基督徒需要被审判，得胜的基督徒在耶稣基督再来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就被提与主相遇，就是启示录19章那个描写，是窗上光明洁白的西马伊，是一群行义忠心爱主的基督徒，他们已经被提了，甚至他们在天上享受了7年的羔羊的婚宴，然后跟耶稣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然后进入千禧年做王1000年，1000年之后，然后白色大宝座才彰显，那些不信主的人，那些没有得胜的基督徒，他们才复活面对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假如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能够求主的赦免，能够知罪认罪悔改得赦免，我们的恶行，我们的过犯就不会记录在册上，会被什么涂抹 erase。 不单单在这个册上 erase 这个字，在原来的文字也表达 erase from the memory， 哇，何等的宝贵！不单是没有记录在案，被 erase 了，甚至在神的思想当中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因为在神的思想里面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好像没有发生过，没有这个 memory， erase from the memory。从神的思想当中涂掉，神不再纪念我们的罪。所以让我们看到涂抹这个字是何等的宝贵，不单是在神的记录上面 wipe out 这个记录，而且在神的 memory 里面不再纪念我们的过犯。好，所以这是涂抹 maha 这个字，有没有问题？
所以得胜者他不会去到白色大宝座面前，
按照我的领受，得胜者已经 在耶稣基督再来空中的时候被提了，进入这个新郎的婚宴里面。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25章一再的提醒门徒，一再的提醒我们要警醒预备主的再来。唯有那个聪明的童女被提了，那个愚拙的那个作恶的仆人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要经过大灾难之后才得救。好，对，所以这个的应验是到千禧年的时候，因为得胜的圣徒与基督一同降临在地上，与基督什么一同作王，那个时候是审判王权的彰显。好，我们继续往下去看第一节啊，我们还在这个51章的第一节啊。那么现在提到涂抹什么？过犯。那究竟什么叫过犯啊？在这段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有过犯，也有罪孽，也有这个罪，有三个不同的名词的描写。第一，过犯是指到 transgression， kashar 这个字是指到行为上的过犯，犯了神的律法就叫过犯，是看得见的，是做出来的。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过犯呢？是因着我们有这个罪孽跟罪性，或者罪污，那也是因着这个过犯也会带来罪孽跟罪污。那我们来看第二个对罪字的描写，叫罪孽，英文 King James Version 翻译 iniquity， 在原文是 on 这个字，有表达是 guilt 罪疚。当大卫犯罪有过犯有罪行，犯了奸淫甚至杀了人，他里面会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罪孽，这个罪孽是指到这个罪疚跟罪的污染，一个污点在他里面，一个罪的 pollution。 所以让我们看这个耶利米书第二章对这个罪孽的描写，是在我们里面的，不是彰显在外面的。耶利米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二节 ,222。好，我们一同来读。你虽用碱多用肥皂洗濯，你罪孽的痕迹仍然在我面前显出。所以看到这个罪孽是怎么样，在我们里面的，是一个污点，一个罪污，一个 pollution。因着你犯罪，因着你的过犯，会带来你里面一个 pollution， 一个污染。这个污染会影响到你的身体，影响到你的灵魂。所以你就发现，在第八节啊，这个大卫说：“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怎么荣耀。”因着这个罪的污染、伤害。带来甚至连身体的软弱，所以的确有时候很多病是因着罪而来的，因为当你犯罪就会有一个罪的 pollution， 有这个 guilt 跟罪污在你里面，让你读经没有亮光，灵里没有能力，好像神离你很远，你没有办法感觉到神，甚至连你侍奉也受亏损，是因着这个罪污在你里面，这个罪疚在你里面，也控告你，也是 guilt 在你里面。所以过犯是做出来的，罪孽跟罪疚是在我们里面的，是对我们的亏损。所以这样的一个的罪孽，大卫求神把它洗除，使它解除。那这个洗除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就是洗 wash， 就好像洗一个很脏的衣服一样。求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这个污点，把这个罪污跟罪疚罪孽把它洗掉，不要再成为我们一个重担，一个伤害，一个亏损，是这个意思。所以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罪不但伤害别人，也怎么样啊？伤害自己，更伤害我们跟神的关系。然后第三个对罪的描写，就是在第二节的后面，解除我的罪。 King James Bible 是翻作 sin， 原来希伯来文是 hata。 那这个字在原来希伯来文有很具体的一个图画的，乃是描写什么是罪呢？就是不中的，就像射箭一样，没有射中那个红心，没有达到那个标准。那跟新约罪 hamartia 这个字同样的含义，在新约 hamartia 这个字也是指到射箭没有射中那个低，不中低，偏离了那个红心，达不到那个标准，就是罪。所以当我们读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这个罪的定义是什么？亏缺神的荣耀， fall short of God's glory， 没有达到神荣耀的标准。神荣耀的标准本来是那么高的，百分之一百的，但是我们可能只达到八十，或者甚至有人九十，但是永远没有办法达到。fall short， 短缺，短了一段，没有达到神那个标准，这个叫罪。很多时候按照人的标准我们觉得没有罪，按照国家的律法没有罪，按照美国的律法可以在旧金山同性可以结婚没有罪，可以堕胎没有罪，但是按照神荣耀的标准却短缺了，却没有达到，没有达到就是罪。那么大卫求神解除他的罪，没有达到，没有守住神的律法的这个罪，求神能够解除。那这个解除这个字 ，sahar， 特别是描写是透过一个洁净礼，一个 cleansing ceremony， 能够得到祭司宣称的洁净，是直到这样的一个 cleansing， 不单是在神的面前。而且在众人面前他被宣告他是洁净了，能够可以站在人的面前的。然后我们再看第三节，他知罪认罪，他说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 King James Version 翻这个知道是 acknowledge， 表示不单单是知道，而且是认罪， acknowledge 他的罪，也是蒙赦免的第一步。就好像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应许我们什么，你们若认自己的罪，神的心思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你们一切的不义。但是条件是什么？我们要知罪认罪。假如你不觉得这个是罪，你就不可能认。所以第一步你要知道，你要知罪，然后愿意承认认罪。那么虽然天主教有很多在中世纪不是合乎圣经的做法跟教导，但是关乎认罪这件事情，我觉得天主教教导的很准确。一个天主教徒犯罪跌倒之后，他们有一个过程，让他对不起可以被恢复过来，但是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非常严格的，就是第一步你要 confession， 你要知罪认罪，那不够还要悔罪 contrition，真的为罪而哀哭痛悔难过忧伤。很多时候我们认罪好像觉得 是一个手续，我们心里面没有痛，没有为我们的罪伤痛。所以为什么到十七节说忧伤痛悔的心，神要你那个认罪是从里面忧伤痛悔，为你的罪忧伤痛悔，解释一个必要经过的过程，才能够最后被赦免、被更新、被复兴，否则那个罪会永远跟着你一辈子，你会再犯的。所以很严格，不单是 confession， 但他们天主教的做法是不对的，要找神父去 confess。其实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面对面的去 confess。但是他们也有个优点，他们犯罪愿意来到神的仆人的面前去 confess。但是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隐藏我们的罪，我们不愿意找传道人、找牧师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在神面前认罪。所以这方面其实天主教也蛮好的，弟兄姊妹跌倒犯罪，他们是主动来到神的仆人面前求赦免，能够得着一条赦免的路。很可惜在基督教今天呢，很多时候基督徒犯罪呢，他们是完全隐藏，然后牧师去找他，找他谈，他也不愿意面对，也不愿意承认，所以也帮不上忙，他没事，活得很好。所以把整个的我们基督徒的灵命有病，没有办法马上的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中国说为疾给医，国语怎么说，为疾忌医，哇，这个国语很难讲，为疾给医，所以不愿意去讲我们的病，面对我们的病，所以也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所以现在在基督教里面产生这样一种困难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开始越来越注意到在教会里面这个 counseling 的服事，我们透过这种辅导了解他的情况，帮助他，让他得到 inner healing， 让他能够从罪里面走出来能够知罪认罪悔罪。然后他们天主教还有第三个 penance， 你要付代价做这个忏悔礼，忏悔礼，这个忏悔礼可能包括你要做一些善功，或者包括你要去一个圣地 pilgrimage 朝圣要付代价，或者说你要有些的对教会的贡献跟善德。那当然这个过去在中世纪被误用，就是你要付代价去买赦罪券，这也是 penance 的一种，就是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show your repentance，不是只是嘴巴讲而已，要付代价的。有些圣徒他们付的代价是愿意远离家庭，放下工作，去到耶路撒冷去朝圣 pilgrimage。 所以 pilgrimage 为什么会产生，就是从这个的悔罪的过程里面而产生的。然后当他完成了这些 penance 之后，这个神父到最后才做一件事叫 absolution，宣赦，宣告他的罪得赦免了。所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来的，是有一定的程序的。我们今天基督徒不需要照天主教的这种方式，但是我们的内心应该有这样的程序，我们的内心应该有这样的程序，我们真的是知罪认罪，然后为我们的罪伤痛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我们愿意有悔改的果子跟行为，甚至为我们的罪所带来的伤害，我们愿意付出代价，有 compensation， 要补偿所带来的伤害。无论你是对你的配偶、对你的儿女、对你的朋友、对你的弟兄姊妹，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才算到最后得到赦免。不是这个不是个条件，来是证明你真的悔改了，从你的行为悔改的果子证明你真的悔改了，然后才真正得到神的 absolution， 不是得到神父的 absolution， 是神来赦免我们。所以天主教的做法当然我们不能够完全赞同，但是里面的那个精神我们可以学习，其实也是配合诗篇五十一篇的。所以大卫能够 得着神的赦免，第一步他知罪认罪，而且这个罪藏在他的面前，表示说他被拿单先知责备，他的良心苏醒了，良心在他里面不断的彰显他的罪，责备他的罪，所以他的罪藏在他的面前。然后他在第五节继续的认罪，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当我们读这节圣经，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犯罪唯独得罪神？他也得罪人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要了解，大卫他身为一国之君，以当时的一般国家的文化，一国之君他真的可以为所欲为，不必向任何人负责。但是唯独大卫他是神的子民，也是神所高立的君，他不需要向人负责，但是他需要向谁负责？他需要向神负责。所以他说，我唯独得罪神。是在这样的背景里面来看这节圣经。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他要杀一个人有什么罪啊？也不需要有任何理由的。在以前这种的国家君王的文化里面，他可以为所欲为的。但是对大卫来说，他需要向神负责，所以他唯独得罪了神。但是解释从大卫的角度来说，他犯罪是唯独得罪神，但从神的角度来说，他这个犯罪除了得罪神自己，其实他也得罪什么？他也得罪人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特别是以色列的百姓是神的选民，是神的羊，所以他杀害一个以色列人，不但是得罪神，他也是得罪人。因为这个以色列人，这个人有神的形象的跟样式的，他也得罪这个人，得罪他，因为他是有的神，他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看这句话。对，站在大卫王的立场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但千万不要误会，以为我们所犯的罪只是单单得罪神，其实也得罪人。所以我们也需要跟人能够认罪，能够对人付出对罪的一个补偿。好，第五节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只剩下一点时间。第五节讲到原罪的情况，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哇，这篇诗篇实在太宝贵了，不但把本罪讲明，而且把原罪也讲出来。很多人觉得很不服，怎么我在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呢？还没生出来，还没犯罪，怎么都算有罪呢？这个罪是在亚当里面，亚当的罪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这个罪孽刚才讲的是一个罪疚跟罪污，表示说我们从亚当里面承受了两样东西。今天很多的神学家不承认这个两方面的传承，很多的神学家只承认有这个 pollution， 有罪的污染，但不承认有罪疚，也不承认有原罪的罪行归算在我们身上。但是你发现这节圣经明明讲到两方面，第一，我们承受了罪孽，就是那个罪疚跟罪污，这个罪的污染，因着亚当犯罪堕落，他的罪性，他的罪的污染就一代传一代，透过遗传啊，就好像这棵树有病毒的，他的下一代也会有病毒，这是传承下来。但是不单单有这个罪疚跟罪污的传承， 在这里说，我母腹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个罪行，亚当的罪行也归算在人的身上，这是很多人不接受的。但我们看到圣经讲得很清楚，当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这个罪行也归在我们的身上的。好，我们看罗马书第五章，其实是个很难接受的教义，关于原罪方面，但是是真实的。罗马书第五章，我们来看第五章的十二节、十六节跟十九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二节，解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然后再读十六节，十六节，因一人的过犯就定罪啊。好，然后再挑到十九节，因一人的悖逆，众人就成为罪人。看到吗？很明显，亚当罪行也归算到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原罪不是单单那个罪性的遗传，也是罪行的归算。你觉得不公平吗？没有道理吗？但是你发现神定这个模式来是为了将来我们用同样的原则模式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那个义的归算，耶稣的义行照着同样的原则归算在我们身上。所以你发现为什么神定这样一个模式，你注意看十四节怎么说。十四节后面，亚当乃是拿以后要来治人的什么预象。我们跟亚当这种关系其实预表将来我们在基督里面这个荣耀的关系。罪如何归算在我们身上，基督的义同样的原则归算在我们的身上。假如没有这个亚当堕落罪的归算，我们就没有同样的原则能够得到在耶稣基督里面义的归算那个荣耀。所以这是神定的原则，没有所谓公平不公平。但是我们就了解这是个真实罪的归算，我们真的是有原罪。那么这个原罪在亚当里面怎么算在我们身上呢？我们要回去好好来研究这个约的神学，特别我们可以回去看何西亚书第六章第七节，讲到亚当被约。这个原罪的解释在神学上面最好的解释就是回到圣经，用约的观念来解释。因为亚当被约了，亚当是这个立约之首，他代表全人类在神面前与神立了这个约，神与亚当立了一个约，通常称为工作之约，就是要透过他的工作顺服守住神的命令，不吃这个善恶果树，他都能够得到约里面的生命树的祝福。但是亚当没有守住，但是因为他的地位是这个约的代表，我在这里说是约守这个约的首领犯罪的约民，这个约里面所代表的民同罪，是一个 covenant 的观念。就好像今天一个国家的元首代表美国，或者 Bush 代表美国立了一个约，跟某一个国家立了一个约，这个约 is binding not just to the president but to the whole nation and all the citizens， 整个美国的国民都有义务要遵守这个约，约里面的条款都会应用在每一个老百姓身上。或许再用另外一个比喻，当日本侵略中国，日本失败了投降了，当天王代表日本人跟中国签了投降书，这个签约是代表每一个日本人，每一个日本的军人。结果就发现因着有这个投降书，中国就好办事了，否则这些日本军队啊，他们死都不会投降的，他们就来一刀的。但是当他们知道天王签了这个投降书，他们就乖乖的放下武器投降，因为 这个约，这个投降书是代表每一个日本子民，代表每一个日本军队。这同样我们是用约的观念来了解为什么亚当的原罪会归算在我们身上，因为亚当代表着人类与神立了这个约，但是很可惜亚当被约了，所以约里面的咒诅就归在他跟他子子孙孙的身上。好，那我们再翻到我们的讲义第十章 page 10，那么我们回去看一下啊，在第六节讲到这个诚实是指到是什么，然后在第十节跟十二节有这个突破性的神学启示，哦，这两个启示非常重要，然后到十六跟十七节讲到真的信仰跟假的宗教，真的侍奉跟盲侍奉的侍奉，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回去先看一下，那我们下礼拜就很快的把它讲完。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啊，我们过了六分钟了啊。好，我们就做一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